我们下午啊，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六条洗脚礼啊，是三十一页洗脚礼。信洗脚礼系遗嘱有份，即教训、相爱、圣洁、谦卑、服侍、饶恕之典礼。对每一位受浸者，要奉主耶稣圣名给予洗脚一次。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第一个，遗嘱有份，遗嘱有份。这个遗嘱有份，就是有关典礼性的哈。洗脚礼有它的典礼性的意义，也有教训性的意义哈。这个典礼性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所以这一句话啊，别的教会他们不当作一回事。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很清楚知道哈，如果不接受洗脚礼，就和主耶稣无份了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229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啊！所以信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啊，也就是和主耶稣的爱有份，和主耶稣的圣洁有份，和主耶稣的救恩有份，和主耶稣的永生有份，和主耶稣的天国有份，和主耶稣的福气有份啊！所以信主耶稣一定是要有份，如果没有份，那就突然信主了啊，因此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当时彼得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彼得本来是认为他是十二使徒年纪最大的，不应该接受啊这个救主老师的洗脚，因为啊他觉得不配，啊谁知道主耶稣讲的话说，你若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呐。所以彼得紧张到说，那么连我的手也我的头也要洗啊！从这一点，这个彼得那么紧张的表现，我们就知道这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风俗性的洗脚啊。风俗性的洗脚应该是这个仆人帮主人洗脚，父母帮儿女洗脚，或是自己洗自己的脚，应该是这样啊，但是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的老师啊，竟然帮助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门徒洗脚，所以这和一般犹太人所谓的风俗的洗脚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说，如果要护别人的筵席的时候，先在自己的家里自己先洗澡。然后换衣服洗好了，然后就慢慢的走到这个主人的家去了啊。这个宴客的主人的家门口一定有啊一个或两个水缸哈，让他们洗脚啊。那么他们要进到人家的屋里去，一定是赤脚进去的啊。所以这个脚在外面啊，他们犹太人穿的这个鞋子就好像我们的草鞋，好像我们的凉鞋一样，会沾染到这个一些沙粒污秽，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进门之前再洗一次脚，那是犹太人的洗脚啊。所以主耶稣才说，把已经洗过身体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会干净了啊。这个全已经洗过澡的人啊，这就指的我们全身接受啊这个大水的浸礼的啊这些人啊，只要再接受啊这个洗脚礼一次啊那能够达到啊这个圣洁的地步啊，是这样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这边都有写哈啊，我们再看一哈，我们下面的一哈啊，这里是说这是主耶稣举行的第一次的啊，也就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最后的在耶路撒冷的楼房上面祝谢圣餐之前啊，主耶稣离席脱外衣，拿锁巾束腰，用仆人打扮为门徒洗脚啊。那么第二啊，当彼得在拒绝的时候 啊，主耶稣有告诉他，如今你不明白，后来必知道啊。可见这个洗脚礼啊，后来必知道啊，这个一定有很多宝贵的道理、宝贵的奥秘在啊。那我们再翻过来看32页，第三啊，当彼得说我若，当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彼得急得不得了啊啊，说不但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啊，主要就是要和主耶稣的爱、恩典、永生、天国、圣别无际有份啊。啊，那么这是超越啊，下面一行说超越犹太人洗脚的风俗啊，不一样的啊，这不是像平常犹太人的洗脚，这不一样啊。第四啊，说凡洗过澡的人啊，乃是表明受过大水浸礼的人啊，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啊。所以我们要达到啊这个完全圣洁的地步啊，是因为我们受洗以后还活在世界。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的脚还踏着地，我们还会去沾染到世俗的污秽啊，因此还需要把脚一洗，全身才干净啊。所以这个把脚一洗，主要是强调这个洗的是心里的脚。你要受洗以后，你要分别为圣，要有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尊贵的天国的王子的身份。你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的污秽，你不与世界的一些世俗人啊同流合污哦。你应该有这种追求圣洁的心啊，这样你才能够达到完全圣洁啊，是这样的啊啊。所以洗脚礼啊，第五这里说主耶稣亲自示范啊，要我们去遵行。第二重要的教训啊。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个遗嘱有份，这是典礼性的意义啊。那么在下面这个重要教训，这是教训性的意义啊。教训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要追求完全的爱心啊，效法主耶稣，爱门徒爱到底，连臭臭的脚也帮他们洗啊，这就是主耶稣啊的爱到底的一种爱啊。那么主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啊，属自己的人是谁？就是已经信主耶稣、接受洗礼啊的这一些人，就是属耶稣的人啊。啊，主耶稣爱他们到底啊，所以主耶稣也说：“我给你们新命令啊，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啊，追求啊完全的爱心啊。”啊 ，A 这里讲到洗脚是表明他爱属自己的人，爱到底，所以是一种彻底的爱啊，彻底的爱啊。从这个属肉方面爱到属灵方面，从现在一直爱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一直爱到天国哦。所以主耶稣的爱是彻底的爱啊。B 这里有说哦，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主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啊，因为你软弱，人家不喜欢你，你犯罪，人家讨厌你，这个都是不可爱的，那主耶稣还是爱啊，所以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啊。C， 主耶稣洗门徒的脚所用的是手巾，而且是一一的把它擦干了啊。这个擦干啊，就是表示干干净净、很完全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爱是完全的爱，是圣洁的爱。再来，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主耶稣也为他洗了。啊，所以会饶恕一个要把我们出卖的人，这是完全饶恕的爱。好，再来第二点教训是追求完全的圣洁啊，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不可再走不义的路啊啊。所以这个受尽啊归主的人啊，要追求完全的圣洁，就是要把你心里的脚洗干净啊，常常有一种追求圣洁的心啊，能够和世界上的这些世俗人分别为圣啊。所以啊，箴言4:23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啊啊。所以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啊，你的脚要离开邪恶啊。所以这个洗脚也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走到邪恶的路上去啊。再来 B 这里告诉我们啊，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啊。这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12使徒当中有一个忘恩负义的犹大要出卖他啊。 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是提醒犹大要洗净自己的贪欲，不要为30块钱就把它卖掉了，一个仆人啊，一个仆人的价钱呐，30块钱，为了这30块钱要把耶稣卖掉了啊，所以主耶稣是提醒他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2章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啊，所以洗脚是要告诉我们要离开不义啊，要追求完全的圣洁。啊，第三个教训是叫我们要学习效法主耶稣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和态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主耶稣虽然是门徒的老师哈，学生的老师，门徒的救主啊，主耶稣啊仍然啊脱掉他的外衣啊，脱掉外衣就是把他啊尊贵的身份拿掉啊，然后啊又拿锁金束腰，要做一个仆人的打扮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主耶稣虽然是救主是老师，他还是用低姿势啊，所以这个谦卑啊，从这个低姿势可以知道啊，要帮人洗脚一定要蹲下去啊，用低姿势啊，这个脚又是味道最不好的，是臭臭的脚啊啊。而且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啊，这个是很谦卑服侍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在社会上是小的服侍大的啊，这个一直都是仆人服侍主人啊，在社会上是这样，但是在教会里头相反的，大的服侍小的啦啊，所以我们长老执事啊、传道负责人哈，应该来服侍信徒，我们信徒应该服侍慕道朋友啊，我们老信徒要服侍初信徒啊。那我们这些信心好的要服侍信心不好的，那这个爱心比较大的要服侍爱心比较小的啊，我们懂道理要服侍不懂道理啊，这个就是一种啊，这个大的服侍小的啊，这种精神啊，那主耶稣完全做到了，他当作仆人打扮，又端水又洗门徒的脚，用低姿势啊，然后主耶稣讲过，谁愿为大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要做你们的仆人啊，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做多人的赎价啊，他要服侍人的啊，甚至舍命。好了，再来 B 洗脚礼啊，就是要我们学习服侍人的精神和态度了啊。再来第四个教训，要学习完全的饶恕啊，效法主耶稣饶恕啊这个犹大啊，这是一种真诚的饶恕。主耶稣洗脚的时候讲很多话啊，这个话里就是来提醒这个要卖他的犹大，你不要去做啊！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个加略人犹大有这种贪30块钱要卖他的主人的心啊，主耶稣还是用话来提醒他啊，告诉他说啊。你们也不都是干净的，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就是讲到啊犹大本身啊。再来主耶稣洗脚又用自己所住的锁巾擦干啊，为门徒一滴擦干，连犹大也把它擦干啊，这是告诉我们明明知道犹大是要出卖他啊，好像是这个敌人一样，还是给他擦干啊，这是由内心的来赦免他的罪过啊，这是对犹大一种完全的饶恕啊。如果我们详细看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啊，他又有好几个地方啊，主耶稣大概提醒犹大4次，犹大都没有回头。那这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去发掘啊，1次2次3次4次啊，这样再提醒他，所以犹大都不回头，没有办法。西教你教训我们要学习主完全的饶恕人啊，说如果有什么嫌隙要包容要饶恕啊，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啊。那么在圣经里头约翰一书3章15节啊，约翰一书3章15节有讲到恨人就是杀人的啊，有的人看到这个好像觉得怪怪，什么恨人就是杀人的 啊其实很简单因为恨人就是不共戴天之仇才会恨他不共戴天之仇就是说你死我活，我不愿意和你同在一个天底下，叫做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最好是你死我活，所以是心里在杀人呐、啊，啊，不是行动杀人，是心里杀人、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不绝对不可以恨人家了哈、啊。你恨人家，你最好不要出现，最好你死掉好了。啊，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能得救了，你是心里在杀人，你犯了第六条诫命了啊，是这样哈。啊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啊，要献祭之前要先去和别人和好才可以献祭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洗脚礼的方法啊。第一个就这里是讲到典礼性的哈，对领受敬礼的人，圣职人员只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予洗脚一次啊，使他遗嘱有份啊。啊，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节有特别的记载，有人接待我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啊。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升天了，现在不能为我们一个一个洗脚了，所以受洗以后的人啊，他们还要接受洗脚的仪式的时候啊，我们都请啊这个圣职人员或是啊这个灵修比较好、信主比较久的啊有圣灵的人啊帮我们洗脚啊。那么每次为我们洗脚的时候，都是奉主耶稣圣灵为你洗脚啊。洗一个人要收一次，就好像在洗礼一样，洗礼的时候也是我奉耶稣基督啊圣灵啊为你洗脚，洗去你的罪哈、啊，也是一样哈、啊。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洗去啊人的罪哈、啊，那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来洗你的脚，每洗一个要收一次啊，就代表主耶稣了啊，奉主耶稣的圣名就是代表主耶稣了啊啊，所以洗脚礼啊就是重要的一种圣礼啊，我们是代表主耶稣，所以接受洗脚的人啊，我们应该啊这个默祷感谢啦，好像主耶稣为你洗脚一样。因为他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洗脚的哈，啊，再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这也是一种教训性的道理了哈，啊，这个主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是因为有的地方确实是有洗脚的风俗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用谦卑服侍人的态度去洗人的脚啊，那么没有洗脚风俗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啊把这个洗脚的教训啊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啊。啊，至于这个彼此饶恕的洗脚，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做。哦，以前这个台中我们郭树铭长老很有名哈，啊，他是可以说是台中的第一大善人哈，啊，因为他离世的时候，他的头衔几十个哈，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是什么什么啊，那个向上基金会都是他创办的啊，很多会议门是什么什么，这都是他们家的家族的哈，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啊，当时这个郭顺命长老啊，他也是要做一个和事佬啊，所以在台中教会有两个弟兄发生什么争吵嫌隙啊摩擦的时候啊，他就请他们两个来啊，他为他们祷告哈。啊啊，大家一起祷告啊，讲道理给他们听啊，然后就说啊，你们去端一盆水来哈，啊，那表示啊，你赦免对方啊，他啊，你也赦免他哈，啊，所以你帮他洗脚，他帮你洗脚哈，哇，结果啊，这个郭长老一讲完的时候，哇，这两个弟兄抢着要去先帮对方洗脚，哇，郭长老说，好了好了，这样不用洗了，你。已经赦免对方的罪就好了哈，这样哈，所以我们再看翻过来哈，第七条信圣餐礼哈，我们这里文章有一个错字，信圣餐礼啊，差一个礼字啊，为纪念主死，同领主肉主血，与主联合，能得永生，在末日复活的典礼，要适当举行，但必须用。一个无效饼及葡萄汁举办制啊，好，第一个为纪念主死啊啊，其实在啊这个差不多主前700年哈、啊，这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53章啊4节6节那边有说啊，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代替我们受害，替我们受压伤。啊，为我们受刑罚、受鞭伤，使我们得平安、得医治哈。像这样子啊，主耶稣来到世界，怎么样的啊，为我们而死哈、啊？早就圣经有预言了哈、啊。
啊，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圣餐礼的时候，他说，啊，他祝谢的时候说，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为的是纪念我，啊，所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啊，再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也是一样，每次要领圣餐的时候，要表明主的死，宣告主的死，告诉大家主耶稣为你而死，一直等到主耶稣从天上再来。所以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我们举办圣餐的次数并没有限制。啊，第一个，纪念主为我们成为贫穷。啊啊，他本来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他是掌管一切的万有的根源，他本来是富足的，为什么呢？啊，为了爱世界人类，特别成为人，很变成贫穷，变成木匠之子啊。所以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嗯，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啊，这都是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世上受尽了很多的苦，甚至口袋里常常没有钱，有人要在收丁税的时候啊，他叫彼得到加利利海去钓鱼啊，从这个鱼的口中得到了一块钱啊，啊，说这正好是啊，他和彼得两个人啊缴的丁税的钱哈，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他也是顺服的啊，顺服这个圣父的啊这个制度啊，应该那也顺服这个宗教的一个惯例哈，啊，该收多少钱啊就给多少钱啊，这样。我们再看这个三十七页里头，第二，纪念主为我们受鞭伤啊，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审判官是比拉多哦，啊，他把这个巴拉巴这位强盗释放给大家，然后啊，犹太人一定要把主耶稣钉死，所以只好把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啊。所以啊，而且用荆棘冠冕啊，把他戴在头上，吐唾沫在他的身上，顶上啊，用镊子啊打他的头啊。所以主耶稣是受尽了侮辱啊，也受尽了鞭打啊。啊，然后第三，纪念主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啊，这个就在这哥哥他独肉地哈，啊，这个就是一个刑场啊，啊，这个兵丁脸揪昏了他的衣服啊，然后在上面写个罪状，说犹太人的王耶稣啊，他讥诮他，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从十字架下来吧，你是以色列的王啊，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就信你嘛啊，在主耶稣从这个早上九点一直钉在十字架上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个变化，遍地都黑暗了啊！所以到下午三点钟啊，主耶稣就喊着说：“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各大尼啊！”这个是亚兰话这样，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太痛苦了！什么叫做下地狱、沉沦啊？什么这是什么痛苦呢？啊，这就是像这里所记载的，主耶稣忍受不了了啊，因为。神离开他了，神不再看他了，神的荣光不再照他了，神和他的关系完全断绝了啊！他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痛，以黑暗，非常的寂寞，非常的难过，哦，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喊叫啊！那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的这个遭遇啊，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公牛围绕啊。公牛四面困住啊，大家好像吼叫的狮子，他好像啊被人将这个不要的水倒掉一样啊，他的骨头都脱节了，他的心都融化了，精力都枯干了，舌头都贴在牙床上，口渴了啊，前列围绕恶党环绕哈，他们扎了我的手，他撼我的脚啊。这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哈，好，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三十八页第四，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死，纪念主为我们尝了阴间的死味。我们刚刚有讲到啊，这个从中午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天地都黑暗了，连这些罗马兵丁很强壮，他们都害怕的要死啊。原来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刻啊，他下到地狱。去为我们担当死亡的滋味啊，所以这里 在希伯来书二章特别说，他因为神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味啊，在这个地狱受死刑的一种滋味啊。我们再来看第五行啊，说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是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不是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哈，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就有这个预言在哈，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哈，所以遍地黑暗啊，就是沉沦的刑罚哈。那沉沦的刑罚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九节有说哈，这个沉沦地狱的刑罚就是离开主的面，看他全人的荣光啊。就是神不再看他了啊，神的光不再照他了，神的爱离开了啊，那种痛苦啊。所以我们说在地狱受什么痛苦，就是这样的痛苦了。神完全把你放弃了，撇弃了啊，那你就在这个地狱阴间啊，受永远的痛苦啊，黑暗啊，寂寞孤单哈，这个全部都有哈。所以这里说，真神不面见他，不看顾他，真神的荣光不照耀他，天路掩面不顾他，让他在阴间受黑暗、恐惧啊、寂寞哈的无助的一种痛苦哈。在短短的啊，当然我们从这个圣经这样写，好像是三小时，但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是一定是三小时的哈。反正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很难忍受了。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也没有犯罪，都是为世人的罪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呢？他这样啊，是受阴间啊死味的痛啊。再来第二啊，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叫我们领受圣餐是统领他的肉和他的血啊。所以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必须要分辨自己啊，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忍受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头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都写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祝献以后的饼就是主的肉，葡萄汁就是主的血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那边有讲到统领哈啊，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哈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哈。这边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力啊，等等哈 这些都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是怎么样啊变成的呢所以我们教会主张的是灵化说了哈这是有奥秘性的哈。那么一般教会他们对圣餐观这个影响，这个教派也非常的大，因为自从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来他们分裂成好几个教派，圣餐观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大概都是认为这个圣餐是没有奥秘性的这个话说这是天主教的，这都显得掉了下午就是 讲了哈，这个外教会他们都认为这个圣餐没有什么奥秘性啊，是他们是这样说哈。但是天主教他是主张说，这个把这个圣体注泻以后，他们大概都用面粉做的哈，做了一个主耶稣的身体的哈。啊，说这注泻以后啊，物质的饼和葡萄酒啊，他们不用葡萄汁，他们都用葡萄酒哈，已经变化为主的物质的身体和血了。所以叫做化质啊，变化成为主耶稣的物质的身体和血啊，所以这个是天主教主张的哈。那么天主教这主张这种化体说啊，他们是说信徒只能够领圣饼，祭司才能够领饼和杯啊。所以天主教他们没有领杯的，基督教徒大概就是领圣饼，而且到今天他们用好像一个药片一个药片小小的这样，这个那个神物把它放在这个舌头上面，放进去一个啊，领圣餐领好了再放一个，这样子啊，啊，所以这个他们是话题说了哈。那么再来是信义宗的马丁路德啊，这个是啊这个宗教革命的领袖马丁路德哈。他主张的是核质共存哈，什么叫做核质啊？这核质说核质共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注泻以后，主耶稣的身体和主耶稣的血，和主耶稣和这个物质的饼和酒共同存在，合在一起的共存说哈，这个核质说就是共存说了哈。啊，这个注泻以后的这个圣餐材料和主耶稣的身体肉合在一起了哈，合质共存啊。啊，再来这个象征说啊，这个慈运礼啊，慈运礼是少马丁路德一岁啊，少马丁路德一岁，他们是同时的哈。啊，后来他分出来的叫做改革宗哦，就是象征说。什么叫象征说呢？啊，他就是认为圣餐没有什么奥秘性。只是象征而已啊！我注泻了以后啊，这个物质的东西就象征表明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象征就是表明的意思啊，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他们的主张不同，所以他们分开了。本来他们是合在一起的，结果现在他们分开了啊，是这样子啊。啊，这个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啊，这个。所以你是瑞士人哈，啊，再来是加尔文，加尔文是法国人哈，啊，这个加尔文呢，啊，他也是改革中，他是啊他要把两个哈，啊，马丁路德和慈运礼搭在一起，啊，他想做一个合适了哦，因为他少这个马丁路德二十六岁。他扫马丁路德26，加尔文比较年轻，啊，他是等于他们的学生一样啊。为了改教运动，啊，要让前面这两位啊能够同心协力啊，所以他就当做桥梁，有时候赞成啊马丁路德的，有时候赞成慈运礼的啊，主张不一定啊，充满了矛盾啊，这就是这个啊加尔文啊很特别的地方啊。那我们教会的灵话说就是。圣餐的材料一定要合乎圣经，也就是一定要用无酵饼和葡萄汁啊，啊，葡萄酒的话，酒是发过酵的，所以不可以啊，一定葡萄汁啊。啊，在注泻者啊，注泻的人呢，啊，必须是经过水洗罪得赦免，而且经过灵洗啊，有这个得天国基业的证据的啊，这个水灵二洗的才可以注泻啊。再来，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注泻。而且要大家要相信啊，这是主的应许啊，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路加福音22章啊都有说啊，注泻了以后就说这是我的身体， 注解又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这是啊，所以我们教会很单纯，都说这是啊。所以有一次啊，这个谢师大长老啊去阳明山参加，很多年几十年前了，去参加基督教派的会议的时候啊，这个啊，他们就特别要我们教会发表我们教会的教义给他们听啊。谢师大长老一讲完下来，那个周连华牧师马上跑过来，哦，恭喜恭喜，你讲得很好，哎。你们真的是教会哦，真天真哦，圣经怎么写你们就怎么信的，啊，哦，很好很好。因为他说这个主耶稣说这是，我们就相信，只要注谢以后这是，这就是了，哦，我们没有说这是象征的，这是什么盒子的什么东西，没有这么多，啊，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要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注谢的时候祈求圣灵运行啊，在无酵饼葡萄汁里面啊，使它在灵里成为主的肉、主的血，这样哈，啊。好，啊，再来我们啊，再回到我们四，刚刚讲到哪里？刚刚讲到39页是不是？啊，38页这边哈，第一哈，相信注谢后的饼就是主的肉，葡萄汁就是主的血哈，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39页的哈，啊，当时哈，这个哥林多教会因为不懂圣餐的道理，随便领受圣餐，把它当作平常的食物，所以他们啊有罪在领受，结果领了以后有好第二行，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也有死的。哇，好可怜啊，领圣餐反而死掉了，哦，啊，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圣餐礼的道理，因此我们在领圣餐之前一定要讲圣餐礼的意义啊。好了，再来，这个啊，第六行这里说马太福音26章26、28节，这个都这里都有记载了哈，啊，说主耶稣他们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擘开，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递给门徒，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啊，啊，被多人流出来洗罪得赦啊，啊，像这样子啊，啊，我们就相信啊主耶稣讲的话，这是啊，这是啊。再来第二，领受圣餐就是能够和基督联合在一起啊，因为同领啊。啊，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啊，这是这个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记载。这个统领在希腊原文里头和团契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圣餐的意义啊，就是要以主耶稣以弟兄姐妹啊在啊这个圣灵里头啊联合啊，做一个属灵的一个爱的团契啊。这是一个属灵的爱的传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奥秘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圣餐是有奥秘性的啊，虽然啊这个圣餐啊注谢以后啊，我们看到的还是和原来的物质一样的这个无酵饼、葡萄汁还是一样啊，但是在灵里头已经变化成为主的肉和血，所以有它特别的奥秘性啊。那这个领圣餐就是大家一起团契，所以我们说领圣餐不要啊，不要带回家拿给某某人吃，不必要这样哈。圣餐是同在一个场所，大家一起啊，同心合意哈，这个意思啊。所以领了圣餐以后，就是叫做主的筵席了，就不可以再吃鬼的筵席了啊。啊，鬼的筵席就是指的拜过偶像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再吃了。那么39页的最后一行。罗马书改成格林多前书哈，临前哈，罗马书改成临前哈，临前10章20节到22节。好，再翻过来40页，领受圣餐能够得永生梦入，得以复活啊，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所记载的哈，啊，就是主耶稣讲的话哈，啊，我们注意看哦。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啊，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领圣餐。如果你受过洗，没有犯罪，你一定要领圣餐， 因为领圣餐你才能够领受耶稣的生命啊啊，所以不要借故随随便便我不领就是不领啊，这个不行啊，因为这里主耶稣有讲啊啊，你不领的话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啊，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啊，在末日要复活啊啊，所以领受圣餐以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来才能够进入天国，永永远远和神住在一起嘛，哈，是这样子。那这里好，我们再看第三，举办圣餐的方法。举办圣餐的话，第一个用无酵饼啊，这个虽然人多，也是用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主耶稣是一个身体，所以无酵饼就做大一点做厚一点就对了、啊、我们大家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啊、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去是民国72年、啊啊、新加坡教会我和这个陈竹传道就是陈文道长老一起去、啊、结果他们的圣餐饼、啊、我看了说、啊、怎么会这样，就好像我们这里的那个什么、什么酥饼还是什么东西啊？啊，就小小的一片这么小而已啊！哦、那不晓得他煎到哦，这个一拨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哦，那一盘里面哦，啪啪啪一大堆，就一点点一片小小片一片啊，啊一个人就领那么小小一片，啊，真的是好像塞牙缝这样子哈、哦。啊，这是以前啊，以前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是这样子，啊，现在就渐渐改善了，没有这样子弄那么小的一个饼哈，啊，对，是这样子。好，那这里说哈、哦，应当把旧酵除净啊，这里第三行，我们是无酵的面粉啊，应当把这个旧酵除净。所以我们在说主耶稣叫做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啊，就是杀了一只公啊，这个公羊哈 啊, 啊，然后把这个羊血涂在啊门框和门楣的地方啊，那灭命的天使来了，看到啊门上有血的啊，就越过这个家庭啊，所以叫做逾越节，又叫做越过节啊，就是啊借着这个羔羊的血救了他们一家的、啊、这个长子啊。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只有跑到埃及人的家里面去杀了他们的长子和牲畜驮生的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代死流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啊借着洗礼罪得赦免啊，能够得救啊，所以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逾越节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出埃及第十二章的地方有记载，逾越节啊，就是啊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晚上啊啊，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啊，他们就要把所有的酵都除干净啊，就是说家里所有的酵都要拿掉哦啊，所以从这个正月十四号啊，正月十四号对啊啊，他们快要出埃及了哈、啊，从那一天开始。逾越节啊，就是正月十四号晚上开始哈、啊。那么这个有七天之间啊，第十五啊，这十二章出埃及第十二章十五节就是，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所以除酵节就是无酵节哈 啊, 啊，这个一样哈、啊。这是从逾越节开始七天当中，家中都不可以有酵，所以一定要除酵啊啊，所以在。在十九节这里也说，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九节，在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是本地，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二十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这个无酵饼啊。所以啊，为什么要除掉这个酵呢？啊，哥林多前书啊，这个第五章有讲啊，哈、啊，所以我们在四十页这里也有写出来哈、啊，四十页下面中间这一段啊啊，对，中间这个部分呢、啊、就写哈、啊，说，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以用 恶毒邪恶的相，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表啊啊，所以恶毒邪恶啊，这个都是主耶稣所没有的哈、啊。这个无效饼注谢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呀 啊, 啊，所以这个无效饼的无效就是说没有罪的意思啊。主耶稣并没有犯罪啊，所以用这个无效饼啊来注谢啊。但是外教会有的不懂啊，他们啊用什么三明治啦，用什么蛋糕啦，用什么饼干啦、哦、啊，这个都化过效的东西，这个不对了哈、哦啊。下面又说了哈。啊，说因为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耶稣是完全圣洁的，因此我们只用无效饼，不用有效的、啊、那么有的人说、啊、无效饼怎么做 啊, 啊？我们用这个这个中筋的，或是啊中筋或是低筋的啊，这个面粉就可以了哈、啊。中筋或低筋的面粉去做啊，还有的人是把高筋和低筋合在一起做啊，啊都可以哈。啊啊，但是无效饼会做的和不会做差的很多、哦哦、有的人说、哦、我去某某教会家啊，剥那个圣餐饼，剥到指头都要破了、哦、不会做了，他不会做啊。有的人很会做、哦、像大董就很会做然后、哦哦、这个很软软的，轻轻一剥，轻轻一剥，好快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会做和不会做差很多、哦啊、不要揉得太厉害了，揉得太厉害也会硬起来、哦、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用一斧葡萄汁、啊啊、耶稣在这个圣餐席上、啊、对门徒说、啊、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啊、所以这个主耶稣用的是葡萄汁，不是葡萄酒、啊啊、但是这个去好像 是泰国还是印尼，他们的圣经里头、啊、这个翻译的人可能是外别的教会的人翻译的、哦、结果本来是葡萄汁，他也把它换成葡萄酒、哦、啊，所以这个外国的那个圣经有的翻译把它换成葡萄酒去了啊，这个很糟糕啊。那应该是葡萄汁了哈、啊、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也是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啊，是这样用的是啊，葡萄汁怎么做哦啊，要用多少葡萄哈 啊是这样子啊。如果葡萄一台斤的话可以做400cc 啦，一台斤可以做400cc 的汁，要倒几杯，可以倒20杯，一台斤做 400cc 的，然后倒二我们用的那个圣餐杯的20杯。那么葡萄汁1公升也就是1000cc 啊，就可以倒，当然就可以倒50杯了，是这样子 啊。所以一台金可以倒20杯，看你几个人、哦、你去算，要买几台金的这个葡萄来做、哦啊、第三，不必限定次数，可以时常举行啊。因为主耶稣讲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事、啊、只等到他来 啊，这个是耶稣说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是保罗特别这样讲到耶稣说的话啊，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圣餐礼啊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举行，所以我们在灵恩会的时候举行，然后我们在这个有特别的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办圣餐哈。那么在外国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办一次啊，比如说你到新加坡去啊，他们啊或是马来西亚或是沙巴州都一样啊，他们大概每个教会大概一个月办一次圣餐啊。哎呦，有时候我们是想问他，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一个月办一次啊？啊，他们说，哎呀，这样子哦，才有人奉献呐、啊。啊，他不像我们这边，我们台湾就比较大家认真的奉献11间的时候，什么啊，这个外国比较不那个哈啊，那如果你办圣餐的话，他都会奉献，大概是这样啊。其实应该是纪念主的事的。好，吃饭，等一下是几点？几点点心啊？2:40还没到，好，还可以讲第八条啊。好，我讲第八条，信安息日啊，信安息日星期六为神赐福的日子， 但要在恩典之下纪念创造及救赎之恩，并盼望来世永远安息而遵守。第一个安息日星期六是神赐福的日子，神以六日创造万物，在第七日安息了啊，这是，所以我们讲说十条诫命哪一条最早？第四条诫命最早，纪念安息生日最早。纪念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得很清楚，天地万物造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一切工，安息了。神似乎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啊。所以这个最早的诫命就是第四条诫命啊。再来，神定此为此日为圣日，似乎给此日啊。当然这个出埃及记二括号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不是第二章，改一下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十一节有写啊，神这个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洋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似乎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好，再来第三，叫人在此日休息，特别是给他们食物。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以后，经过一个月，带出去的所有的干粮已经用光了。那当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啊，让他们每天啊，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可以出去捡拾玛拿啊啊！但是很奇妙哦，哪一个人贪心多捡了一些，放到明天去就会生虫长虫啊！所以这个玛拿换到明天，今天不吃没有吃光了，明天一定会生臭长虫哈、一定会这样。长虫生臭、一定会这样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个第六日你可以食两天份啊，因为第七日就是安息日，第七日早上出去怎么找也找不到玛拿啊，但是你前一天捡的碰到安息日来也不会长虫又不会生臭、太奇妙了所以神就让犹太人知道哪一天就是安息日啊！所以有的人说：“你们我们现在这个星期六，难道就是安息日吗？”没有错，绝对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犹太人那边可以知道的。犹太人从旷野的地方一直守安息日到今天他们都知道哪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绝对没有错所以今天的七日，第七日安息日周末。绝对没有错。好，那我们看周历的时候像我这里有一个表历也是一样通常正确的都是左边开始，第一天一定是星期天，红色的然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这样，星期六这样那么有的人是说，为什么星期日是在排在最前面那为什么星期日就是也在休息这个和太阳教也有关系听说太阳教都是休息礼拜天在拜太阳所以礼拜天他们休假日礼拜日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历法是从这个西方那边来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是给大家知道这个安息日是怎么回事再来我们看四十三页的第四，守安息日的必蒙真神赐福因为以赛亚书那边有讲五十八章说如果圣日不以操作为乐而以安息日为喜乐称神的圣日为可尊重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语你就以安息日为乐神要让你属灵的方面能够非常的超越成价地的高度，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有神的百姓的产业要赐给你，就是天国的福气这是神说的说谨守安息日不干饭，禁止己所不作恶这样持守是有福气再来第五，不守安息日的将受灾殃这个神曾经在耶利米书十七章这边有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 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啊，所以这个啊，以色列百姓被掳埃及，被掳巴比伦啊，被掳巴比伦70年啊，和这个不守安息日也有一个很要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啊，读到这个尼希米记啊后面几章的时候，就知道尼希米一直禁止百姓啊，不可以在安息日做买卖啊，安息日一定要把外面的商人都赶出去哈。啊，那一定不给外这个商人靠近这个城门哈，要把这个门固得很好哈，啊，就是一定要守安息，因为他们被掳，现在能够归回啊，想到过去啊，这个被掳70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守神的话语啊，他们犯了安息日。啊，再来下面这里说哈，啊，这个尼希米先知曾经斥责犹大的贵胄啊，你们这些行这恶事呢？犯了安息日，你们从前你们的列祖不是这样行吗？啊，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吗？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吗？啊，所以这个不守安息日，神会生气。好，我的同学哈，本来我是，本来这个月我也是，月底也要到这个台中去的，我的同学哦也快要退休了，他一两年退休，他要我去那边啊帮忙和平教会婚姻桌一个礼拜啊，但是我因为生病也把他辞掉了。我现在就讲这个曾俊学传道的见证哈，他还没有当传道之前，在台中开计程车那计程车他要开啊，他看到人家说哦，人家星期六哦，哇，大家要放假，当兵的也放假，什么也放假。哦，那个台中车站哦，哇，都叫不到计程车，计程车生意好棒啊！平常也没有人要坐计程车。哎呀，那我早上去教会聚会，下午又聚会，我都不能去开车赚钱啊！所以他自己就想来办，想一想说啊，那这样好不好？我早上去守安息日，我下午去开计程车去这个台中车站去接客人，我一定会赚钱哈。哇，第一次实行，下午真的去开计程车了，哎，哇，也真的不错，赚300块，哇，当时300块很大哦，那是大概61、62年的时候啊，300块很大的啊，哦，很高兴，赚很多钱哈，那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啊，他就开计程车在这个沿海公路的地方，哎，忽然间前面那个警察说。他想我也没有犯规啊，你为什么这样啊，你执照拿来看看啊，就拿红单子要开了啊，我是犯了什么？你超速啊，红单子给他了啊，他就不好，我一点半都还没有，赶快到这个监理所去啊，缴罚款，多少钱？300块。气死了，星期六我不守安息去赚300块，星期一就被罚300块，完蛋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哦，不要想赚钱了啊。我们再来看44页，第二，在恩典之下纪念神的创造及救赎。第一个，犹太人在律法之下守安息日啊，这是旧约时代啊，律法之下守安息日是怎么样呢？这个有一个故事啊，说礼拜五晚上啊，这个太阳已经下山了啊，有人就到这个以色列国去游历嘛哈。有一个外国人啊，走到半路啊，就碰到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说啊，先生，拜托一下啊，做什么？你帮我点个火好吗？我想抽烟呐。那个外国人就帮他点火，为什么你自己不点火啊？因为我们犹太人啊，守安息日哈，我们礼拜五太阳下山就不点火了，就不生火了，所以我们连这个点这个香烟都不可以。好，这个是一个故事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犹太人在律法之下，他们是守律法的啊，在一切住处都不可以生火啊。第一，无论什么工作啊，这个第一个字又错了啊， 六日要做工，
改一下，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啊，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好，啊，果然发生了，肝患的要被治死，啊，在就是民数记所记载的啊。啊，真的啊，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在剪柴，被人家抓到了啊，那就送到摩西亚伦那边去了啊。那摩西就问神了啊，神就告诉他要把那人治死啊。所以那个安息日出去剪柴火的人就被石头打死了。有的人说哦，你们的神火实在太残忍了。去捡个柴就被打，用石头打死，哇，太残忍太残忍、啊、但是神不能不这样做啊，我叫你们要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安息日什么工作不可以做，做的人要治死，结果你们不听话，我怎么样治理200万的百姓啊，200万的百姓有一个人去犯规了，我不处啊，怎么办啊？所以神还是要把他处死了啊，用石头打死了。好啊，下面是第二啊，第二这个是新约时代啊，恩典之下守安息日啊，啊，这里你把它后面把它挂二的后面把它挂号一下哈、啊，新约时代恩典之下守安息日啊，这是新约时代哦，啊，刚刚那个是旧约的律法的安息日，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下面是新约的恩典的安息日，怎么守呢啊？好，我们首先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七章里头有记载哈、啊，主耶稣啊向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那么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总要按照公平断定是非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主耶稣医治人的病啊，啊，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说主耶稣你犯了安息日了，你怎么可以犯安息日呢？啊，主耶稣就问他说了，他说以前呐、啊，受割礼一定是在男婴孩出生第八天，如果这个孩子是在安息日出生的，第八天不是下个安息日吗？那摩西的律法是说出生第八日一定要行割礼啊，那我在安息日一定要行割礼，因为是第八天啊，所以我就行割礼啊，这样有没有犯法？也是不犯法 啊，所以主耶稣给他们反驳了这个事情啊。好嘞，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里啊，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又讲到啊，说以前啊这个旧约时代安息日的时候，很多这个圣职人员他们也是在圣殿里面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有没有罪？没有罪啊，因为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啊，比如说一定要点灯，天天都要圣殿里面天天要点灯，那点灯有什么错啊？所以一定没有错的嘛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样就有罪？当然没有罪啊，所以在圣殿里头啊，可以办理圣事的，没有错了。好，再来我们看45页第三，好，在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啊，说主耶稣说啊，有一只羊掉到坑里面，难道你们不把它抓上来吗？啊，人比羊贵重多了啊。那我帮忙一人的这个一只手枯干的人，哈、啊，我让他的手得到自由平安。那不对吗？我算是做善事当然是可以的啊，所以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再来，恩典的安息日可以救人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啊，他们就说不出来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叫那个人把手一伸啊，手就复原了啊，所以安息日救人帮助人都可以的了哈。啊，医治人都可以了，这是好事啊。第五，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啊，没有遵守，神也会怜悯的哈。马可福音第二章有记载啊，当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那时候是安息日。那因为门徒的肚子饿了啊，那旁边的这个麦穗已经熟了啊，这个麦穗把它掐下来哈，啊，把它抽一抽哈， 啊，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啊，把它摇摇吸里面的这个麦汁哈，啊，肚子就会饱了啊。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就这样子做了啊，但是被法利赛人看到，吼，你的学生你怎么叫学生？你的学生违反安息日，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主耶稣用什么反驳呢？啊，说撒母耳记上26章有记载哦，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跟踪他的人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跑到祭司那个地方，啊，结果祭司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橙色饼啊，这个橙色饼本来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啊，但是啊太可怜了，你们好久好久没吃的，肚子很饿啊，啊，那么把这个橙色饼给你们吃好啦，啊，那我再做这个新的橙色饼放在上面去啦，啊，这样，主耶稣说，这当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是吃了，他们本来是祭司可以吃的，结果他们吃了橙色饼，为什么呢？因为爱情的缘故，因为啊不让这些人肚子饿那么久哦，啊，所以主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啊，所以这个是告我们马可福音第二章啊23节到28节，我们可以知道哈，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所以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到安息。如果一个人肚子不可以啊，不能安息啊，一直咕咕叫的话，你叫他守安息听道理，他是一定不能专心啊。啊，所以这个主耶稣的门徒肚子饿了，掐这个路旁的麦穗来吃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啊。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而设，要让人得安息，所以一个人生病也不能安息啊。那主耶稣让他安息也没有错啊。一个人肚子饿啊，吃东西啊，这个也没有错，因为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既然是安息日的主，就有改变安息日的守法的权柄啊！耶稣可以改变安息日遵守的方法啊！因此，旧约时代是律法的安息日，新约时代是恩典的安息日。好，今天真耶稣教会守的就是恩典的安息日。所以我们安息日还是可以煮饭，还可以坐车，还什么走超过一里路，什么都可以啊啊！因为我们是恩典的安息日。好，再来46页第六，当以喜乐的心情纪念圣日啊。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不以操作为乐啊，以安息日为乐，不犯自己私事啊，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们好好的以喜乐的心来纪念安息日啊，这是信徒啊最大的一个福气啊，别人是得不到的。好，再来下面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刊物表里面啊，刊物表里面，好，刊物表里面哈，好，我们下面有一段，有没有？在46页的第六行，在第三的下面。哎，之前在这个永远安息之前，插入下面这一段第七点啊，纪念安息日要纪念神的创造及救赎啊。A， 当在此日聚会，纪念神造万物给我们享受的大恩典啊。所以啊，下面有很多根据啊。啊，再来 B， 当在此日聚会，纪念基督救我们脱离永刑之大恩。啊，这里是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啊，因为安息日啊，它就是祸事的影儿啊。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啊，285页，《哥罗西书》第二章啊，我们看16节、17节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意思就是说，过去很多东西啊，其实啊是影子而已啊，啊，真正的形体是耶稣基督啊。简单的讲就是说，整本圣经讲到后面就是讲到救主耶稣的救恩啊，就是这样而已哈。所以安息日就是要有 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那就是我们得救进天国的安息啊。所以我们记安息日，因为是纪念神创造万物七天啊，啊到第六天哈、啊，神创造万物及人类啊六天的功夫啊，然后第七日休息了啊。所以安息日的时候纪念神为我们创造之恩典哈、啊，啊再来就是我们纪念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安息哈。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要救我们进入啊永生的天国啊，所以这个安息日是要纪念主耶稣的救恩啊啊。那么生命记五章十五节那里是说，当我们为奴仆的时候，神拯救了我们啊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啊，因为以前啊他们在埃及地受苦啊，法老王。啊，来苦楚这些以色列人，啊，结果神差遣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让他们得到安息，不再做人的奴隶啊，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神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啊，不再守魔鬼的法律，不再做魔鬼的奴隶啊，啊，不再怕冲到煞道啊，也不再看时看日看风水看地理啊，啊，也不必要在啊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啊，这个要拜这个好兄弟啊，也不必去偷天不惯相面看八字啊，都不要了，因为这个是魔鬼的法律，我们不必要守啊，因为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我们已经得到安息了啊，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主的救恩里面了哈 啊所以这个安息日我们要纪念神的创造和救赎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再来我们看四十六页第三，盼望来世永远安息，盼望来世永远安息。第一个。今生充满劳苦愁烦啊，所以是这个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啊？就是啊，劳苦愁烦短暂虚空啊，劳苦愁烦短暂虚空，这就是人生啊哈、啊。第二，基督徒盼望的是来世的福气啊，所以虽然啊越老实在是身体啊越糟糕啊，所以毛病越多了。啊、但是我们越老就越知道说我们离主越来越近、啊、所以内心是一天比一天更新的、啊、那世界上的苦啊啊真的讲起来是很短的啦，自暂自清啊，但是有时候实在有点忍受不了啊，那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最重要是要进入那个永远的天国了哈、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顾念所没有看见的，是顾念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是顾念那个所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盼望的天国了啊啊！再来啊，下面这里有讲啊，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啊，就算比众人啊更可怜了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只有今生的指望啊，我们主要是要将来进天国了哈啊。第三啊，当努力。进入天国永远的安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第四章315页。啊，希伯来书啊第四章啊，我们从八节读起哈。若是耶稣呀，已叫你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今天地上有安息日啊，但是真正的安息是永远的安息，是天国。所以虽然当时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啊做奴隶，受法老的苦楚啊，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到约旦河边啊，然后把这个责任交给耶稣亚啊，这个耶稣亚啊，这个是希伯来语哈、啊，希伯来语的翻译是耶稣亚哈 啊其实啊，他希腊文里头哈。啊就是耶稣了哈，耶稣呀，耶稣哈，就是耶稣了哈，啊，所以这个耶稣呀，就是其实就是一表的耶稣了哈， 他说，所以当时是耶稣也带他们过约旦河啊，进入迦南地哈。但是有没有想安息？没有啊，那边的还要和那个迦南地的迦南七族征战不休，啊，甚至受了很多的苦啊。那边不是真正安息的地方啊。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哪里呢？是天国啊。另外一个安息就是安息哈。啊，所以这里第十节说，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啊，真正是安息在天国，一点烦恼都没有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竭力进入的，也就是天国的安息啊。感谢主哈，应该是讲得完了哈，没问题哈，还剩下好多分呢。他是说2:40，我看呢，嘿嘿，不知道下面准备好了没有？还有15分钟呢啊，我有什么问题要问哈，可以先问哈。啊，有的人大概没有兴趣就啊，下午就回去了啊，没有关系哈，这个教育的东西哈。啊，你越研究是越有兴趣的哈。还没有没有要问问题？啊，你们问问题就啊，我们早上所讲的也可以问的，什么都可以问。还要不要问一下？没有。哦，你们很少和外教会的人谈吗？这个谈到大概哦，如果和外教会的人常常谈到，大概就问题很多了。他们会有很多问题问我们了，哎，你们这样子，我们这样哪里错？你说什么什么？你们圣经根据在哪里？什么这样子很多啊，没有是吧？要继续吗？啊，那么继续也好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第9条，信得救哦，信得救系本乎恩，因着信。但必须倚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精训，敬神爱人啊！啊，这是第9条啊。好，什么叫做得救呢？好，我们马太福音1:21说啊，主耶稣来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啊，所以得救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了哈，啊，得救啊。那么提摩太后书4:18，我们刚刚有看过啊。啊，主耶稣要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要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啊，今生的平安，脱离魔鬼的权势啊，这个来生进入永远的天国，与神永远在一起啊，啊，这就是真正的得救啊。啊，再来第一点，本乎恩，什么叫做恩？我们看罗马书11:6。罗马书11:6啊，一起读，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这里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东西呀？白白给你的叫恩典啊，你没有付出什么代价，白白给你啊，这叫做恩典啊。所以这个一般的宗教，他们讲的是因果观。啊，因为你做坏事啦，所以你才会这样啦。哎，你现在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灾难啊？一定是前世啦，你做了什么坏事，现在受到报应啊？所以的，啊，所以这个很多宗教都是因果观啊。但是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恩典观啊？好，我们是用恩典观，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讲恩典啊。过去你无论多坏都不好。现在你悔改了，你相信了，你接受洗礼了，主耶稣宝血洗净你了啊！啊，以前都不再计较了啊，这就是恩典啊，白白的赦免啊，这就是因为你的信啊，然后信从主耶稣得救的方法去做啊，那你就一切都不再计较了哈，啊，是这样啊，主带来救恩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这是耶利米1:17说的哈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才有救恩啊。所以在马可福音1:1，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有耶稣降生才有恩典，才有福音，是这样子啊。好 B 啊，主替死成全救恩， 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特别讲到，说主耶稣的死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因为以前的那个会幕最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那代表是神临在的地方。那么从圣所要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机会，自己先洁净了，然后带着牛羊的血才能够经过一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不然的话，有罪的人一进到至圣所一定死在那里啊！所以连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还要绑一条绳子在身上，因为很怕他不圣洁一进去就死在那里啊！所以用绳子把他拖出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至圣所就是放约柜的地方，就是神灵在的地方啊。那么人本来就是因为犯罪没有资格去面见神，所以借着大祭司啊，大祭司我们说最尊贵的那些就耶稣基督啊，去能够达到神那个地方，主耶稣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啊。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个时刻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还是二十七章那里有记载，哎，这个圣所里面，这个圣殿里面，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一条幔子忽然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开了啊！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打破他的身体断气，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主耶稣要断气之前说成了啊，完成了救恩的工作的时候，奇妙的圣殿里头那个幔子忽然间裂开了啊！所以这里亚希伯来书十章才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第六行，神设立主耶稣做挽回祭啊，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挽回祭就是挽回神的怒气，我这个孩子真坏，做坏事，气死了啊！这个做父亲的很生气，爸，我替他受罚好不好？你罚我好了，你生气就出在我的身上好了，那么我就是挽回祭了，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主耶稣要挽回神的怒气。所以主耶稣替我们定死十字架是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七啊，七这里说除主以外别无拯救啊，这个是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头啊，这个彼得他们啊在公会里面说的话啊。那么这里可以知道说这个只有主耶稣啊，他能够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做我们人类的救主，拯救我们，他是道路，通天国的道路，他是真理啊！他讲出来的话啊，要我们做的，我们照去做，我们就有生命啊！所以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到天父真神那里去啊！第一，主的救恩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啊！这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个大能啊，本来原文有一种炸弹爆炸的意思哈，就好像非常大的能力哈，这个福音就是要拯救人的了哈。主耶稣的死，你相信了，接受洗礼了啊，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信的你就能够得救哦。所以这个是神救人的一个大能力啊，所以是本于信，自于信啊，因信得生哈啊。再来，也因着信啊，神恩典是白白要给你，没有错。但是你愿意不愿意相信啊，你愿不愿意接受啊，这是要看你自己的，但绝对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所以你能够得救。所以耶稣说靠行为不能得救啊。所以第二行这里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因为我很好嘛，我表现很好，我很有爱心嘛 啊，我很良善嘛，我做了好多的功德嘛，所以我才能够去天国嘛。这样子人就自夸了，不行了。所以神绝对不是啊，要借着人的行为让人得救啊，这样不好。所以神是完全凭着人对他的信心啊，恩典白白赐给我们哈。然后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 ，B 靠行律法不能得救啊。罗马书三章那里有讲啊，说律法只是叫人知罪而已了哈。如果要说行律法，你要行得完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啊，真的把所有的律法都行得很完全的哈。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啊，不在乎遵行律法啊。在 C 得救乃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说神的义是什么呢？这个义就是合理的事啊。神认为合理的事，是因为你肯信耶稣基督啊，所以相信的人就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再换过来啊，说我们是靠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白白的称义啊。好，第二行，因为无罪的基督代死十架，要白白的救赎世上的罪人。我们再看第一啊，信而受尽的啊，必然得救啊。这个是福音的内容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有的人啊就说了啊，这个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福音是什么东西呀？有的我们教会的人啊不太清楚，就福音就是来信耶稣病位好了那这不叫做福音呐，这是福音附带的恩典附带给你的恩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是附带给你的恩典。真正的福音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福音是公义的道，很公平。信和不信相差很多你信了将来得救，不信你要被定罪告诉你很清楚所以这个道理是是非分明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这样的好，那么这里说就是要接受奉主耶稣圣名赦罪的洗礼才有资格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好了，我们一起默祷。阿门。